满我生命每个角落，真理的灵来更新我。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深深的生命每个角落，真理的灵来更新我。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
我们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
诗篇118篇，
诗篇118篇，
愿以色列说，
愿以色列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亚伦的家说，
愿亚伦的家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敬畏耶和华的说，
愿敬畏耶和华的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请一起祷告，
请一起的祷告，
祷告后请一起用主祷文继续的祷告。
在祷告之后，请大家一起用主祷文继续的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你。
天父上帝，感谢你带领我们一起的来敬拜你。
祝福我们的生命，
祝福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朝向你，
让我们的生命朝向你。
祝福我们的心灵，
祝福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的心灵敞开来聆听你的话语，
让我们的心灵能够敞开来聆听你的话语。
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团聚，
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团聚，
和我们的敬拜赞美，
和我们的敬拜与赞美。
愿你喜悦祝福我们，接纳我们，
愿你喜悦来接纳我们对你的赞美。
我们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以下是诗歌敬拜的时间，
我们接着下来有诗歌敬拜的时间。
让我们怀着喜悦赞美的心来赞美我们的神，
让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来赞美我们的神。
生命记33章这样写道，
生命记33章这样说，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必如何，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人生不会永远风平浪静，
人生不会总是风平浪静的，
但上帝给了我们足够的力量，
但上帝给了我们足够的力量
去面对每一天发生的事，
去面对每日发生的事情。
我们回首过去，
我们回首过去，
无论风风雨雨还是烈日晴空，
无论风风雨雨或者是霹雳晴空，
真的经历到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
真的经历到日子如何，力量也都如何。
基督徒不要一直定睛在那些软弱和失败上，
基督徒不应该是一直定睛在那些软弱和失败的事情上面。
我们要高歌神的恩典，
我们要高歌神的恩典，
恩曲不休，
恩曲不休。
有一首歌我唱了很久，唱过阳春，唱过金秋，心中恩情不休。一颗星星我心中拥有，伴我四海随我九州，纵然遭遇大风雨之后，也无法淹没我的歌喉。首歌我唱了很久，唱过阳春，唱过金秋，三 四海，随波九州，阻拦遭遇那风雨时候，也无法淹没我的歌喉。
经文是雅各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八节。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雅各书三章十三到十八节。
我会用广东话读单数节，用普通话读双数节。
我们用广东话读单数节，国语读双数节。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应当有美好的生活，用明智的温柔把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
如果你们心中存着刻薄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夸口，也不可说谎抵挡真理。
这种智慧不是从天上来的，而是属地的、属血气的和属鬼魔的。
因为凡有嫉妒和自私的地方，就必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至于从天上来的智慧，首先是纯洁的，其次是和平的、温柔的、谦逊的，没有恩慈和善果，没有偏袒，没有虚伪。
这是缔造和平的人用和平所培植出来的义果。
以下是我们的会堂牧师杨应光牧师证道的时间。
现在是杨牧师证道的时间，
我们把时间交给杨牧师。
我将时间交给他。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追求属天的智慧。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追求属天的智慧。
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两种的智慧。
我们今天来看两种的智慧。
雅各给我们看到有一种的智慧呢，是有温柔的态度。
雅各给我们看到有一种的智慧是有温柔的态度，
愿意放下自我的，
愿意放下自我的，
而产生了一种美丽良善的生命，
而产生一种美丽良善的生命。
但另外一种呢，是易怒的、辩护的、自私自利的心理。
但另外一种是易怒的、辩护的、自私自利的心理，
引致纷争同埋结党，
引致纷争和结党，
揭露咗心中咧系冇真理嘅现象，
揭露了心中没有真理的现象。
咁一种系属地嘅，
一种是属地的，
另一种咧系属天嘅，
另外一种是属天的。
嗱，我哋愿意选择边一种智慧嚟管理我哋嘅人生呢？
我们愿意选择哪一种智慧来管理我们的人生呢？
我哋唔能够妥协。
我们不能妥协，
因为这两种的智慧，无论它的起源、特性或者结果，
因为这两种智慧，无论是起源、特性或结果，
都是相对的，
都是相对的。
这里呢，是按照十五到十八节整出来的一个图表。
这个是按照十五到十八节做出来的图表。
这里的十五到十六节是属地的。
十五到十六节是属地的，
十七到十八节咧系属天嘅。
十七到十八节是属天的。
嗱，呢个起源嘅部分咧，十五十六节嘅属地嘅部分咧，系讲到唔系从天上来嘅，系属地嘅，系属血气嘅，系属鬼魔嘅。
在属地的部分的起源，是说不是从天上来的，是属地的，是属血气的、鬼魔的。
咁喺十七到十八节咧，讲到属天嘅咧，系从天上来嘅。
十七到十八节讲到属天的呢，起源是从天上来的。
那 在《圣都十六节》的特性就讲到是属地的，是嫉妒的，是恶毒妒忌的心，是自私的，是结党营私的野心。
十五到十六节讲到属地的特性是嫉妒，就是恶毒嫉妒的心，自私就是结党营私的野心。
十七到十八节的特性就是讲到是纯洁的，和平温柔谦逊，没有恩慈和善果，没有偏袒，没有虚伪。
十七到十八节的特性是纯洁和平温柔谦逊，满有恩慈和善果，没有偏袒，没有虚伪。
十五到十六节讲到的结果是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十五到十六节的结果是讲到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五十七到十八节的结果是一个异果。
十七到十八节的结果呢是异果。
最主要是中间那一段特性那段，
最主要是中间的那段，就是特性的那段。
因为藉着这些特性，我们可以确定这种智慧是激励我们的人生。
因为借着这些特性，我们可以确定哪一种智慧在激励我们的人生。
如果你想一想，属地的智慧其实不一定容易能够分别出来的。
如果你想想，属地的智慧其实不一定容易能分辨出来。
因为属地的所谓的智慧呢，是可以建议很多真实的事情或者的事。
因为属地的所谓智慧可以建议很多真实的事情和东西。
而属血气的所谓的智慧呢，也都不一定某一些的圣灵的果子的。
属血气的所谓的智慧呢，也不一定没有一些圣灵的果子。
因为呢，我们人呢是按照神的形象做的。
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在某一方面呢，人人呢一般都会有一些神的真善美。
在某方面，人人一般都会有一些神的真善美。
属鬼魔的所谓的智慧也都是如此。
属鬼魔的所谓智慧也是如此。
彼得曾经表现出某种属鬼魔的所谓的智慧。
彼得曾经表现出这种属鬼魔的所谓智慧。
他劝解主耶稣不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他劝解主耶稣不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请一起看下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从那时起，耶稣开始向门徒指出。
从那时起，耶稣开始向门徒指出，
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许多的苦害。
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许多的苦害，
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
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
彼得就把他拉到一边，责怪他说：“
彼得就把他拉到一边，责怪他说：
主啊，千万不可这样。”
主啊，千万不可这样。
这事一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
这事一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
撒旦推到我后面去。
撒旦推到我后面去。
你是半脚石。
你是绊脚石。
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
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
只思念人的事。
只思念人的事。
那如果魔鬼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
如果魔鬼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
他为什么不会在这里也这样做呢？
他为什么不会在这里也这样做呢？
就是说，他会让人以为属地的所谓的智慧是出于神。
就是说，他会让人以为属地的所谓的智慧是出于神的。
但是当我们看到果子就是那些特性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
但是当我们看到果子，就是那些特性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
雅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看到任何有强烈敌对自私自利的，就是恶毒嫉妒的心。
雅各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看到任何有强烈敌对自私自利，就是恶毒嫉妒的心，
引起纷争结党，
引起纷争结党，
引起扰乱和各样败坏的思想言语和行为，
引起扰乱的和各样败坏的思想言语和行为。
这些都不会是从天上而来的智慧。
这些都不会是从天上而来的智慧。
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我们看到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些从犹太来的人想强迫外邦信徒一定要接受割礼才能够得救。
在《使徒行传》十五章，我们看到在安提亚教会中， 有些从犹太来的人想强迫外邦信徒一定要接受割礼才能得救。
当时有很多机会是会搞成教会的纷争不和。
当时有很多机会会弄成教会的纷争不和。
但是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雅各，就在那个时候扮演了和平之子的角色。
可是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雅各，就在那时候扮演了和平之子的角色，
使到这个纷争平和了下来，有了一个的结论，
使这个纷争平和下来有个结论。
雅各尽量和那些反对的人保持在主里面合一团结，
雅各尽量与反对的人保持在主里合一团结。
他在这里就是雅各书三章，也都是这个的意思。
他在这里就是雅各书第三章，也是这个意思。
他恨恶有任何令人有纷争结党的事，
他恨恶有任何令人有纷争结党的事情。
喜爱所有使到人团结合一的事，
喜爱所有使人团结合一的事情。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想过？
有时觉得某某人很讨厌，
有时觉得某某人很讨厌，
经常要来刺激你，烦扰你，令到你很生气，
经常要来刺激你，烦扰你，令你生气。
有一位著名的圣经教授，他曾经有多年的肾脏病，他这样说。
有一位著名的圣经教授，他曾经有多年的肾脏病，他这样说。
在这个世上的生活，如果除去了每一个的刺激、烦扰，令到你生气或者苦恼的来源，生命就没什么价值了。
在这世上生活，若是除去每个刺激、烦扰，令你生气或苦恼的来源，生命就没什么价值。
但是一般人对让我们是刺激、烦扰，令到我们生气或者苦恼的事情都有些反叛。
可是一般人对让我们刺激、烦扰、令我们生气或苦恼的事情都有一些反叛。
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是使我们损失，
我们认为这些东西使我们有损失。
其实呢，它是给我们获得丰富的益处的。
其实它是给我们获得丰富的益处。
我听说呢，蚝是很有智慧的。
我听说牡蛎是很有智慧的。
因为呢，当有刺激的东西呢，就好像一粒沙入了这个蚝的壳的里面。
因为当有个刺激的东西，就如一粒沙进入牡蛎的壳的里面，
它就自然呢，用它的身体最宝贵的部分遮盖住那粒沙。
它就自然地用它身体最宝贵的部分遮盖着那粒沙，
然后就将它做成一粒珍珠，
然后把它造成一粒珍珠。
珍珠呢，是由海里面的软体动物的分泌物所形成的。
珍珠是由海里的软体动物的分泌物所形成的。
当有异物进入这个蚝的当中呢，
当有异物进入牡蛎之中，
为了防止这个背肉受伤，
为防止背肉受伤，
蚝呢就会分泌出一种的物体，将这些入侵者或者刺激它的东西包起来。
牡蛎就会分泌一种物体，将入侵者或刺激它的东西包起来，
就形成了圆滑的珍珠，
就形成了圆滑的珍珠。
美丽的珍珠呢，其实是蚝痛苦对抗入侵者的产物。
美丽的珍珠其实是牡蛎痛苦对抗入侵者的产物。
那些刺激它的东西因形成了珍珠的过程产生一个外皮，就不再刺激它。
那刺激它的东西因形成珍珠的过程产生一个外皮，就不再刺激它。
我们的生命里面隐藏了很多潜在的珍珠，
我们的生命中隐藏许多潜在的珍珠。
神会用这个困境、难题、难相处的人或者生活中的大小麻烦磨去了各种的杂质。
神会用困境、难题、难相处的人、生活中的大小麻烦磨去各种杂质，
好叫我们里面的珍珠能够发出璀璨的光芒，
好叫我们里面的珍珠发出璀璨光芒。
因此一粒的珍珠呢，就是一次胜过刺激、烦扰，令到你生气或者苦恼的经历。
因此一颗珍珠就是一次胜过刺激、烦扰、令你生气或苦恼的经历。
同样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生活中每一个的刺激、烦扰，令到你生气或者苦恼的经历，
同样对我们来说，我们生活中每个刺激、烦扰，令我们生气或苦恼的经历，
无论是身体或者心灵的刺激，
无论是身体或心灵的刺激，
都是一个培养珍珠的机会，
都是一个培养珍珠的机会。
魔鬼向我们抛来越多的刺激，我们就能够有越多的珍珠。
魔鬼向我们抛来越多的刺激，我们能有越多的珍珠。
我们只需要欢迎刺激来，
我们只需要欢迎刺激来，
用爱心就是我们里面最宝贵的部分，完全的遮盖它。
用爱心就是我们里面最宝贵的部分，完全遮盖它。
这样当珍珠被形成的时候，
那么当珍珠被形成的时候，
那个刺激就会闷死了，
那刺激便会闷死了。
那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会有很多珍珠的储备。
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会有很多珍珠的储备。
因此呢，下一次有人刺激烦扰，或者令到你生气或者苦恼的时候，
因此下次有人刺激你烦扰令你生气或苦恼的时候，
就让我们记得这个是我们储备多一粒珍珠的好机会，
这让我们记得这是我们储备多一粒珍珠的好机会。
团结合一或者是与人和睦相处呢，是属天智慧的特性。
团结合一或与人和睦相处是属天智慧的特性。
雅各给属天的智慧呢，有七个形容词。
雅各给属天的智慧有七个形容词。
第十七节，
第十七节，
第一点呢，就是对神来讲是特别宝贵的。
第一点对神来说是特别宝贵的，
就是纯洁，
就是纯洁，
就是圣洁和道德的净化，
就是圣洁和道德的净化，
也都是主耶稣的那种的纯洁，
就是主耶稣的那种纯洁。
在雅各所列出的清单的里面，
在雅各所列出的清单里，
纯洁呢是会除掉嫉妒、恶劣的、有引人反感的、自私自利的态度。
纯洁会除掉嫉妒、恶劣的、有引人反感的、自私自利的态度。
这些自私自利的态度呢，
这些自私自利的态度
很容易引起不能够容忍是与人不合的，
很容易引起不能容忍与人不合。
但是纯洁的心不受这些的玷污，
但是纯洁的心不受这些玷污，
好像主耶稣那种的纯洁，
像主耶稣那种纯洁，
自然伸出手与别人有和睦相处，
自然伸出手与别人有和睦相处，
喜爱和平，
喜爱和平，
并且缔造出和平，
并且缔造和平。
和平同这个的平安在原文是同一个的字，
和平跟平安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来的。
当我们与人有和平或者和睦的时候，
当我们与人有和平或和睦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面就有平安，
我们心里面就有平安。
那如果要达成和睦和保持和睦，
如果要达成和睦与保持和睦，
就必须要有温柔，
就必须有温柔。
温柔呢，上次李传道讲过，
上次李传道讲过温柔。
耶稣所讲的温柔这个的词，
耶稣所说的温柔这个词，
按照希腊文的意义，
按照希腊文的意思，
是指经过训练而驯服的牲畜，
是指经过训练而驯服的牲畜。
例如一匹的野马被人驯服，
例如一匹野马被人驯服，
就可以被骑士使用，
就可以被骑士使用，
驰骋疆场，
驰骋疆场。
因此呢，一个温柔的人，
因此一个温柔的人，
按照原文的意思，是指到一个被神驯服，完全驯服神的命令。
按照原文的意思，是指一个被神驯服，完全驯服神的命令，
是完全接受神的控制的人，
是完全接受神的控制的人，
是一个驯服圣灵的人，
是一个驯服圣灵的人。
咁呢一度翻成温柔嘅原文，
这里翻成温柔的原文，
同时亦都有谦卑嘅意思，
同时也有谦卑的意思。
咁要达成和睦，亦都要能够接纳别人，
要达成和睦，也要能接纳别人，
和蔼顺从，
和蔼顺从。
如果能够让步呢，就尽量让步，
若能让步就尽量让步，
唔为自己维护权利，
不为自己维护权利。
啊，咁与呢一个相称嘅呢，系谦逊，就是顺从慷慨的意思。
与这相称的是谦逊，就是顺从慷慨的意思。
形容呢愿意接受劝说的，
形容愿意接受劝说的，
不是说容易被说服，
不是说容易被说服，
而是乐意被说服，
而是乐意被说服，
也都同时赢得他人的同意，
也同时赢得他人的同意。
满有恩慈和善果呢，
满有恩慈和善果，
就好似神受我哋嘅境况而采取行动，
就如神受我们的境况而采取行动，
使到佢嘅慈爱能够向不配嘅罪人倾流佢嘅恩典，
使他的慈爱能向不配的罪人倾流他的恩典。
同样嘅，
同样
属天嘅智慧能够循循教诲一个人系有充满恩慈怜悯嘅心。
属天的智慧能纯纯教诲一个人有充满恩慈怜悯的心，
使到我哋咧能够完全察觉到他人嘅需要同埋无助，
使我们能完全察觉到他人的需要和无助。
咁因此我哋就乐意咧去饶恕人，
因此我们就乐意去饶恕他人，
就好似神饶恕我哋，
就像神饶恕我们一样，
乐意嘅去接纳他人，
乐意的去接纳他人，
就好似主接纳我哋一样。
如同主接纳我们一样，
乐意的成为他人随时的帮助，
乐意成为他人随时的帮助，
就好像主耶稣对我们一样，
就如主耶稣对我们一样。
那这个可以说是美好的果子，
这个可以说是美好的果子。
没有偏袒，意思是不分歧，没有偏见，坚定的，公平的。
没有偏袒，意思是不分歧，没有偏见，坚定的，公平的。
没有虚伪，意思咧系真诚无伪嘅。
没有虚伪，意思是真诚无伪的。
啊，我哋唔系想做双面人，
我们不是想做双面人。
外边嘅生活保持俾别人咧睇嘅一面，但系内心咧却系保持秘密，完全不通。
外面的生活保持给别人看的一个面子，可是内心却是保持秘密，完全不同。
没有虚伪呢个词系要求我哋委身于活出一个同我哋内心相称嘅生活同埋生命。
没有虚伪这词要求我们委身于活出一个和我们内心相称的生活与生命。
雅各书三章十八节咧系整段嘅总结。
雅各书第三章十八节是整段的总结。
有三个版本咧系俾大家参考。
有三个版本给大家参考。
和合本咁样讲。
和合本这样说。
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新译本系咁样讲。
新译本是这样说。
这是缔造和平嘅人。用和平所栽植出来的义果，
这是缔造和平的人用和平所培植出来的义果。
当代圣经是这样讲的，
当代圣经这样说，
那些和平使者所栽种的和平种子能够收成仁义的果实，
那些和平使者所栽种的和平种子能够收成仁义的果实。
当代圣经讲到收成仁义的果实，
当代圣经讲到收成仁义的果实，
其他两个版本呢只是说义果，
其他两个版本只说是义果。
仁义的果实或者义果的这个的义字呢是可以指那些的种子，
仁义的果实或义果的那个义字可以是指那种子，
培植后结出来的特性，
培植后结出来的特性，
就是十七节所列出来的，
就是十七节所列出来的，
或者也都是可以指到结出仁义的果实的生命，
或者也可以指能结出仁义的果实的生命。
在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三节，
在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三节，
公义是与神和好的基本实况，
公义是与神和好的基本实况。
二十三节这样讲，
二十三节这样说，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他就被称为神的朋友，
他也被称为神的朋友。
亚伯拉罕的义是他与神和好的基本实况，
亚伯拉罕的义是他与神和好的基本实况。
当我们接受主耶稣来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救主，
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到我们心中作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的罪就蒙神赦免，
我们的罪就蒙神赦免。
神看我们不再是有罪的，
神看我们不再是有罪的。
本来让我们与神隔开的罪已经被除掉了，
本来让我们与神隔开的罪已经被除掉了，
因此我们就算与神和好了，
因此我们就算与神和好了。
与神和好的结果就是公义和仁义，
与神和好的结果就是公义和仁义。
英文只是一个字 righteousness，
英文只是一个字 righteousness，
但是中文比较详细，
但是中文比较详细。
righteousness 是可以用两种意思来翻，
righteousness 可以用两种意思来翻。
公义和仁义。
公义和仁义。
公义呢，是指到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
公义是指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
我们在神面前呢，已经算为义了。
我们在神面前已经算为义了。
仁义呢，是指到我们仁义的生活。
仁义呢，是指到我们仁义的生活。
我们的好行为。
我们的好行为
就是第十七节所列出来的特性，
就是第十七节所列出来的特性，
也都就是有属天智慧的表现，
也就是有属天智慧的表现。
这些全都是因为同神和好的缘故，
这些全都是因为与神和好的缘故。
雅各是用一种栽种的图像来形容属天智慧的培植。
雅各是用一种栽种的图像来形容属天智慧的培植。
种子需要适当的环境才能够发芽。
种子需要适当的环境才能发芽，
还有成长和结果。
成长和结果。
那无论种子有几好，
无论种子有多好，
如果没有适当的环境，也都不能够生存。
如果没有适当的环境，也不能生存。
就算是种子发一点芽，
就算是种子发了一点芽，
如果没有适当的环境呢，它也都不会完全的成长。
若没有适当的环境，它也不会完全的成长，
更加不会结果，
更不会结果。
环境呢，是必须适当的，
环境必须适当。
这里讲的也都是一样，
这里讲的也是一样。
灵命真正的成长呢，是需要适当正确的条件。
灵命真正的成长需要适当正确的条件。
和平是土壤，
和平是土壤。
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特殊的才能，栽培植物的园艺家。
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特殊才能，栽培植物的园艺家。
他用和平的土壤去耕种，就能够收成仁义的果实。
他用和平的土壤去耕种，就能够收成仁义的果实。
就是属天智慧的表现，
就是属天智慧的表现。
这个呢，是令人惊讶的一节的经文。
这是令人惊讶的一节经文。
原来基督徒在灵里面合一的团契是非常重要的。
原来基督徒在灵里合一的团契是非常重要的。
信徒的团结呢，就是那个土壤。
信徒的团结就是那土壤。
从这个土就能够结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和生活。
从这土就结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和生活。
我想用丘吉尔讲的一个的寓言故事来作为结束。
我想用丘吉尔讲的一个寓言故事来做结束。
曾几何时，动物园当中所有的动物都决定要解除武装。
曾几何时，动物园中的所有动物都决定要解除武装。
他们就召开了会议来决定这件事情。
他们召开会议来决定这个事情。
犀牛就咁讲啦。
犀牛这样说。
战争中使用牙齿咧系野蛮同埋可怕嘅。
战争中使用牙齿是野蛮可怕的。
应该严格嘅禁止用牙齿。
应该严格禁止用牙齿。
要征得大家嘅同意。
要征得大家同意。
当然必须容忍用角作为主要嘅防御武器。
当然必须容忍用脚作为主要防御的武器。
水牛、雄鹿同埋箭猪就讲啦。
水牛、雄鹿和箭猪就说，
佢哋会投票赞成犀牛所提议嘅。
他们会投票赞成犀牛所提议的。
但系狮子同老虎咧就有唔同嘅睇法啦。
但是狮子和老虎有不同的看法。
佢哋捍卫牙齿，甚至乎佢哋嘅爪啊，作为光明嘅武器。
他们捍卫牙齿，甚至爪子作为光荣的武器。
然后呢，熊就开始讲说话了。
然后熊就开始说话了。
他建议呢，禁止用牙齿和角做武器。
他建议要禁止用牙齿和角做武器。
如果允许动物在闹交的时候互相拥抱就足够了。
如果允许动物在吵架的时候互相拥抱就足够了。
我很同意熊的提议。
我很同意熊的提议。
如果我们能够在闹交的时候互相拥抱就足够了。
如果我们能够在吵架的时候互相拥抱就足够了。
我们在疫情的期间，
我们在疫情期间，
在家多与家人在一起，
在家里多与家人在一起，
难免会有意见的摩擦，
难免会有意见的摩擦。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 agree to disagree，
可是如果我们能 agree to disagree，
同意会有不同的意见，
同意会有不同的意见，
最终呢都是向对方表达， 我爱他，
最终还是向对方表达我爱他，
给一个 bear hug， 咁就迈向和平伟大嘅一步啦。
给一个 bear hug， 就是迈向和平伟大的一步。
按照雅各书三章十八节嘅教导，
按照雅各书三章十八节的教导，
要有适当嘅土壤条件嚟做个开始，
要有适当的土壤条件来做开始。
这个嘅土壤就系教会弟兄姊妹当中有和平团结嘅生活。
这土壤就是教会弟兄姐妹当中有和平团结的生活。
家庭中夫妻之间、兄弟姊妹之间，
家庭中夫妇之间、兄弟姐妹之间，
亲子之间有和平团结嘅生活。
亲子之间有和平团结的生活。
但愿我们都去做和平的使者，
但愿我们都去做和平的使者，
就能够收成仁义的果实，
就能收成仁义的果实。
问题是我们愿意去顺从吗？
问题是我们愿意去顺从吗？
我们愿意遵主吩咐这样讲，若是能行，准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吗？
我们愿意遵主吩咐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吗？
让我们一起追求属天的智慧，
让我们一起追求属天的智慧，
追求和睦的事，
追求和睦的事。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相信我们都愿意追求属天的智慧。
天父，我相信我们都愿意追求属天的智慧。
感谢你，你的话应允我们这样说，
感谢你，你的话语应允我们说，
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
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
就当向那厚赐众人，
就当向那厚赐众人，
而且不斥责人的神祈求，
而且不斥责人的神祈求，
他就必得着，
他就必得着。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信心相信你的话语的真实，
让我们有信心相信你话语的真实，
也都给我们有愿意的心做和平之子，
也给我们有愿意的心做你的和平之子。
无论在家里面，
无论是在家里，
在工作上，
在工作上，
在教会中，
在教会中，
都去培育和平的土壤，
都去培育和平的土壤，
使到我们能够收成仁义的果实，
使我们能收成仁义的果实，
让你的名得到尊荣，
让你的名得到尊荣。
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腓立比书二章第四节，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
那里说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那边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在这一段的日子里面，
那么在这段的日子的当中，
让我们能够成为和平的使者，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
去播送主的爱和平安，
去播送主的爱，主的平安。
让我们一起唱以下这一首诗歌，
我们一同唱以下的一首的诗歌，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
使我做你和平之子。
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哦，主啊，使我就为自己求，叫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叫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叫求爱，但求全心付出。下你盼望，在黑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哦，主啊，使我就为自己求，小求受 在失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失望时我们便进入永生。
谢谢杨牧师的证道，
多谢杨牧师的证道，
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也让我们在他的话语当中得帮助，
也都愿意我们在他的话语的当中得着帮助。
我们一起来诵读使徒信经，
我们一起的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三一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现在我们请杨牧师来祝福。
现在我请杨牧师祝福。
现在请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也坚定看顾，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当出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靠着